这两个词啊，盼望和希望有什么不同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盼望呢，是指的这件事情是肯定的，只是时间使这件事情发生，这个叫盼望啊。就是我盼着它到来，它肯定会到来的啊。希望呢，就是稀稀的望，它可能来不了啊。I hope so。实际上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希望如此，可是它可能很多时候它不会如此啊。那么希望往往是从自己内心里边一厢情愿的，我希望它如此，是吧？但是盼望呢，是指的这客观上它一定会如此，只是要需要一个过程使它使我们能够临到那个情况啊。所以你开车去 city， 路上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希望会开到 city 啊。那是一个怀着盼望的心去的啊，他一定会去到那儿，你才有这个动力往下开。你只是希望去，那就是你一定是乱开的啊。这个你往哪开啊？去 city 怎么走啊？是这样走吗 ？I hope so， 那就糟糕了啊。我希望能够开到啊，这就不行了啊。所以这个盼望和希望呢，就是盼望是确定的，希望是模糊的。那么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有盼望，而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希望啊。那么为什么这个是盼望呢？盼望的后面一定有一个权威性，使这件事情我们认为说它一定会发生。比方说我们现在说今天一定还有晚上，是吧？那么这个往往是经验来的，每天二十四小时从早到晚，算到我们觉得哦，这个差不多，肯定不会说了，这个肯定明天早晨太阳还会升起，是吧？也就是说太阳从西边升出来，这个你不会信的，是吧？那么这些事情它在每天都在不断重复的发生，这背后有一个力量使它能够发生的。那谁使这个宇宙万物的运作是如此的规则，是吧？如此的稳定，上帝说那就是我啊。那么借着这个使我们对于上帝的权威的信实有了一个认识。那么上帝说你借着这个来推知一下啊，这里边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边哈，一定要用它的，叫做推理啊。这个你是 reasoning， 你是推理，通过这个你就知道了他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看不见嘛。那所以上帝的信实啊和他的大能就产生了我们信仰的权威啊。我们既然信他，他所说的一定会兑现的，因为他太信实了，他不会随便乱说话了啊。所以他所命定的这一切是我们知道他是永恒不变的那一位上帝，所以他命定的东西就是这样啊。所以他的信实，然后宇宙万物都听他的，是如此的稳定恒定的时候，那么这个就产生了我们用推理里边来相信他，只要是他说的话一定不会错了啊。这样呢就使我们产生了信心里边的盼望啊。这个我们常常劝做父母的人啊，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啊，不要跟他说话不守信用。父母如果说了话不兑现，对孩子是非常糟糕的打击啊。所以你说，你比方说孩子说我妈妈我要买一个什么啊，你说好，你现在还比较小，等着你十岁我就给你买什么什么啊。那么到了时候，他如果你说的话你这个人是信实的，他就会因着你的话产生什么？产生盼望啊，产生盼望。那么他产生盼望的时候，因为他对你的信心，因为我妈妈说话从来不食言，他一定兑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对你说的话的信心就是他的盼望的把握，所以到了十岁生日那天，你就给他买了，他就有了那个东西 啊，所以这样呢，使得他的在某一些方面就产生了一种动力，就是他有这个盼望，啊，那么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盼望的话，我们的人生就失去方向，失去目标了。所以圣经里边非常清楚，把我们未来的盼望，就告诉我们。第一呢，这个世界会结束，这个不用盼，啊，我们的这个世界即便不结束，我们的生命也会结束，啊，那么对于死亡，啊，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死亡呢？从创造我们就知道了，死亡是创造的时候的动作的反动作。那么起初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把我们的生命分成两个部分来造的，一个是我们的身体的部分，啊，一个是灵的部分。那么身体的部分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那么这个部分是神的形象。那么这两样东西呢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干什么了？吹气。那么亚当，上帝按照神自己的灵造了亚当的灵，然后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上帝在亚当的鼻孔里边吹气，就使灵和体合在一块，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来源的时候才发生的事。那么死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上帝吹进了这口气断了，那然后这个灵魂出去了，然后肉体归回尘土，啊，腐烂了。那么所以这个肉体的死亡的动作呢，就是我们这一个起初创造的时候给我们生命的那个动作的反动作，啊，这个叫做死。所以我们今天很不能说很了不起吧，因为当年孔子人家问他说死是什么，他说不知道，生也不知道，死也不知道，他很诚实，对吧？那今天我们知道了，并不是我们比孔子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我们从圣经的话得到了，造物的主给了我们今天的启示。所以孔子的学生一直多少年拜孔子的人都不知道生死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我们知道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生命啊，从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最后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离开这个世界，将有未来啊，将有什么样的结局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呢？圣经上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啊。今天是2012年，那么这个公元啊，那么最后有一条线，我们说是基督再来吧，啊，基督再来。那么他这个是他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那么这个我们说从创造啊，从创世开始。那么旧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我们实际上在这里只生活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边，然后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那么这个时间我这里画了一个点点点啊，因为不知道这个中间还有多长时间，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就是世界末了了。那么从这里说，世界开始，创世界，这是开始。那么到这是末了，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人生是有一个出生到死亡有这么一个过程，寿命啊。那么整个世界呢，也是有一个开始到结束，所以整个圣经呢，它就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写在这里边了。那么所以它不仅是写过去，它写未来。那么为什么要写未来？未来这个盼望啊，我们刚才讲到是决定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那个基础。如果一个学生啊，他知道将来有一天他要考试，所以他今天读书他就知道该怎么预备了，对吧？那么如果人生没有盼望，将来没有结局的时候呢，那我们今天的人生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所以一般的人呢，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糟糕的那种人生观念，叫做今生有今 今日有酒今朝醉，是吧？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人生的终极到底怎么回事。圣经里边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呢只有一次死亡。那么在这一点上就否定了投胎的理论，不可能有投胎的机会。所以我是说，佛教里边的这两大理论呢，在这个投胎的里边啊，就产生了两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第一，它不是真理，这是人想出来的东西啊，它不是造物的主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但是在这个投胎轮回的这个理论里边呢，第一是模糊了人和动物之间生命的界限，啊，就是人的位分它尊贵吗？啊，到底它尊贵在哪里？这是它第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里边有上帝的形象的灵，产生怀疑，产生模糊，那，搞不清楚这个。第二呢，就是对死亡的严肃性降低，啊，因为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却有审判，也就是说，我们一生的果效，到了死亡的时候盖棺定论，啊，那么神要审判我们一生走过的最后的那个结果。如果没有审判的话，人生不必那么严肃了。是吧？也就是没有追讨。我们今天的道德行为需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对象吗？如果没有这个对象的话，为所欲为吧，想干什么干什么吧，是吧？可是正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性，更高的这个在我们之上的能力，在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他要来对我们一生走过的道路要有一个总算账的时候。所以咱们中国人心里边就产生一个，虽然没有圣经啊，但是也会产生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的问题，是吧？所以最后总算账的时候要来，那么就是我们人生结束，说因为有这个审判的缘故，我们就人生才开始严肃起来。那么按照什么标准来审判呢？圣经里边就把这个标准告诉我们了，啊，这个福音里边把神最后要审判人类这个他的审判的原则就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个原则里边分两批人，那么一批人呢，我用个蓝色的笔把它画出来吧。一开始我们都一样，一批人在上面，一批人在下边继续，那我们讲过，这一个是因着信重生的人。那么这个信的时候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称义，啊，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神不算我们有罪的。那么下边的这些呢，他仍然在罪里边，而上边这些呢，因为神对我们的赦免而无罪了。所以最后产生白色的大宝座审判的那些是这些有罪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死在自己的罪中。所以将来这一批人下地狱，不是因为我们讲是上帝把人打到地狱里边去，而是人自己的罪的缘故导致这个问题。那么这些无罪的人，不是他无罪，而是被赦免，罪被赦免的人。因为我们修行呢，能不能够解决一点罪的问题，应该能，那，但是那个修行呢，是在一个相对界里边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它不能绝对的解决罪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罪的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里边生命那个犯罪的本能，那个东西它解决不了。那么就算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犯的罪比别人可能会少一点，但是你绝对没有能力不犯罪。那所以这个修行的人他自己也知道，他再怎么修他没办法把自己心灵里边的那些东西修掉啊。当然这个是开玩笑啊，有人就说这个那时候是谁来着，侯耀文说相声，我不知道谁还记得这个相声啊，到云冈石窟去旅行啊，他写了一首诗，谁还记得？有人记得吗？他说的那个相声里边那段话，我常常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哈，是很说明问题。他就是说什么呢？说云冈石窟漂亮，啊， 佛像刻得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那么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因为他不知道，他只是说相声讲完了啊，我就把它引用过来了。那么这里边呢，他在那里打坐修行是吧，他打坐修行表面上看起来宗教行为很虔诚，可是他内心里边想什么并不因为他在那打坐修行就能够制止得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你们的做梦认罪过，人在做梦里边会犯罪，那这个实际的生活里边没做到，梦里边做到。那这些东西都是你没法控制的事情，你思想你修行，你能修行你的梦啊，你修行你的思想不可能，那这是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对吧？每一个人需要在赦免里边，神算我们为无罪。那么这个是我们希望，这是希望啊，因为还不是盼望，因为一盼望就每一个人都有了，这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因为圣经上也说了，神是希望我们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那么盼望我们是有这个希望啊，盼望我们，希望我们啊，有了这样的盼望的人，那么最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在哪里。那么最后呢，说这个是我们把它称为地狱吧，啊，天堂，啊，那么这个是两大结局，圣经上非常清楚的，把这个问题来给我们说明了。那么在这里边的人，圣经上说我们的名字要写在生命册里边，啊，那么在我们人生结局的时候，我在这画一条线啊。有可能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在这儿了，我们的人生还活着啊，到了我们死的时候，不是，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在地上肉体还活着。所以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性。那么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基督没有再来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死掉了，那么这一些人就是刚才我们在这儿画的这个啊，就是灵魂回到上帝那里去等待受审判。要知道现在天堂里还没人呢，那现在天堂是空着，有人说哎呀他安息主怀，现在就在耶稣基督那里了，还没有。那现在我们还没有经过最后的审判啊，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当末次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了的人都要复活，活着的人都要改变形象，然后我们要一同被提到那里去，末后的审判才来到。所以死了的人如果他不是在基督里称义的，那么死亡和阴间还有海都要把死人交出来，然后最后一同到白色大宝座那里去受审判。所以现在呢，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都还没有到，天堂和地狱还没有来。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说先死了的人，我们已经像今天有些人已经秀梅姐已经去了啊，我们很多人先走了，离开我们了，他们还没有到那儿去。如果现在我死了，那我也没到那儿去。那么到底在哪儿？圣经里边说似乎给我们一个地方叫乐园。那么这个乐园，这个英文里边叫 paradise 啊，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啊。在那里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带着荣耀降临。我们这些已经死了的人，圣经上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所以这两种情况嘛，一种是死了的人是吧，他们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活着的人呢改变形象啊，要改变形象，然后我们一同被提到空中，在云里边与基督相见。那么我们去不是最后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乃是基督好像迎接心腹一样来迎接我们啊，好像羔羊的婚宴，他要迎娶我们到他那里去，然后他在哪里，叫我们也在哪里。上次这个，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哈，到天上去到底怎么回事？啊，圣经里边没有把天堂给我们描写的太详细。今天早晨也有姊妹问我说，天堂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有一本书，
哦，
也是那个姊妹给我看，
哦，
是他死 他死了以后，他觉得自己死了，结果到了天堂九分钟以后，上帝又请他又回到
了，又回来了啊哈。
就是那，所以我一下也搞不懂，不是人死了都到天堂吗？
嗯，
就基督徒死了以后不是都到天堂去？
嗯，
你刚才说是不到天堂，是到。
嗯，还不到进天堂的时候，啊，要等候，最后其实我们。
那本书说的也不对了，他说他已经到天堂，就是在这个
人。这个问题呢，天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里边没有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图画。今天早晨我就是还是用这个比喻，我说，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在，云南山沟里边的一个小女孩，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呢，就来了一个小男孩。那么这小男孩他也不认识啊，就是一个外地人来到他那儿。那么这男孩呢，非常勤奋。啊，非常的这个诚实，非常的勇敢，啊，品格非常的高尚，但是他很贫穷，什么都没有。然后这女孩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小伙子真好，就爱上他。然后这个小伙子呢，也看到这个女孩也非常好，因为这个女孩爱他，并不是因为他帅，也不是因为他有钱啊，而是因为他的品格来爱他。这两个人的爱情就非常的忠贞啊。那么等到有一天的时候，这个小伙子说我要回家了，啊，他说我回去以后呢，我要预备预备地方，来我们要结婚，啊，我来娶你。这女的说你的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北京，啊，说你爸爸是谁呀？他说我爸爸是康熙皇帝，啊，真的？他说看你不像哦，你怎么这么穷啊？啊。他说因为我希望找到一个真正爱我的女人，不是因为我是皇帝的儿子而爱我，不是因为我有将来你要争取你的王后的位分来到我身边，而是因为我就是我，你爱的是我，不是因为我的拥有，说这样我的爱情才有价值。然后他说你们家里边这是什么样啊？他就给他描述了一下，房子很大，地很大啊，这个很多仆人什么什么，然后他说你跟我结了婚以后呢，不光是你拥有那个，全中国都是你的，啊，我不知道这个女孩，你想想这个女孩会怎么想。所以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这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北京那个房子有多大，是吧？不是有多少仆人，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他跟这个王子之间真情真实的爱情，真正有了这份爱情，有这份关系，那真的是什么都是他的，是吧？所以现在呢，其实他不需要太多的关心，那个王宫里边到底有什么，啊，他真正要关心的是他所爱的人在哪里。啊，如果他所爱的人是那一位的话，他自然就都什么都得着了。我常用这样这个比喻呢，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的，启发我们的思想。圣经说一句话，他说他是自隐的神，耶稣基督是自隐的神。那么他自隐，为什么他要自隐？就是自己隐藏自己啊。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荣耀隐藏起来，把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所以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是个非常贫穷，生活在加利利的拿撒勒的这样的一个叫人看不起的这样的地方的一个穷孩子，那么目的是叫我们认识他生命的本质，而信他和爱他，然后主耶稣说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来接你们，这个预备地方不是他没有地方，而是预备他要和我们共同，就好像，这个，假如说这个人是雍正吧，啊，他要回到紫禁城里边去，或者回到什么地方去，为他们将来的家预备一个地方， 啊，等着准备好了，婚宴都准备好了，然后来迎娶你，啊，所以主耶稣走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在我父家有许多住处，啊，若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来接你们。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那么他接的是接的什么人呢？不是向往去那个地方的人，而是向往与他同在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盼望，将来不是说我们盼望的是那个天堂的那个地方，当然那个地方必定是我们的，盼望的是我们与爱我们的主，与我们所爱的主在一起，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和他永远在一起，啊，所以福音不是一个道理啊，福音就是我们了解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又我们牺牲自己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最后真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啊，就是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啊，与他永远同在，我们亲眼看见他啊，然后我们不再分离啊，与他永远同在，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产生我们今天的动力，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喜欢讨他的喜悦，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啊，将来见他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盼望给我们今生带来这样的影响。当然我们也要回到现实来啊，这个世界走向灭亡，我们已经不需要讲太多了。那，根据圣经上预言，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已经差不多了，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衰老和死亡也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儿，啊，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活呢？我不知道，如果是我们那个云南那个小女孩，知道她去为我预备了，那么她留给我一些事情要叫我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是比较勤奋的、好好的去预备自己呢？那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作为一个所谓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对于未来人生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么我们对死亡的态度，所以刚才我们在这讲到死亡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明白了。那么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归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一切在基督里边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肉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有痛苦，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的那个结局，所以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坦然，甚至于像保罗所说的，他是有一个盼望，盼望这个死的日子早日来到，他可以脱离这个肉体。所以圣经上也说那些在基督里边死了的人是有福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举行葬礼的时候不是那种绝望的啊，世界上的人他们因为不知道死亡之后是什么，所以他们认为死亡就是永别了啊，永别了。所以死亡的时候那个葬礼上通常情况下的嚎哭啊，绝望的哭，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唱歌啊，为他的一生感谢上帝，然后我们说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啊，那么这样的盼望不是阿 Q 精神，是造物的主，是太阳升起降落，升起落下，这位信实的上帝，他所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坚实的信心，就是我们面对人生这个大限啊，这个最大的这个结局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非常的坦然，啊，当然这个坦然呢，也取决于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相信啊，我们是不是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如果我们虽然知道那个，可是我们还是在走世界路的时候，往往还是不行。啊，你不是真的相信的时候，你的生命里边就得不着那份真正的平安。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份盼望，特别是在今生你去经历出这个盼望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所以在面对人生最大挑战的时候，我们产生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证，那种心态出来，这个就非常伟大。针对这样的问题呢，讲不了太详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事儿都还没发生啊，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天堂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应该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的意义呢，主要是指的，那是首都嘛，神选民的首都，因为圣经上不是用总统，圣经上是，是王，啊，所以他是，他是王，啊，所以他还是用这一个形式，那是用地上的耶路撒冷来了解，那是神子民的。怎么说啊？那个中心是最高权威的所在，神，所以这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降下来啊，里边也有会幕，这个有约柜啊，也出现了啊，有生命树等等这些。那么当然这些呢都有它的象征性的意义啊，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surprise。到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才了解，但是这个坚定的盼望，要建立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后的结局在哪里，那所以我们人生有了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有动力知道该怎么样预备我们这条路。
天堂见上帝，这句话是不对的，对吧？
没有完全错，他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对，我们这生这一肉体死了，所以神还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是吧？所以他的复活呢，圣经上说是一个初熟的果子。要是一棵树上你看见结了第一个果，那你就知道后来所结的果都是这个样的，是吧？因为一棵树嘛。那么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呢，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做了第一个复活的例子，那么将来我们的复活都要像他。所以主耶稣死了以后，实际上他只有一天多的时间啊，他是星期五晚上死的，然后经过星期六一天，星期天凌晨就复活了啊。所以其实他真正的这个时间呢是一天多的时间啊。那么当然他的肉体没有烂，没有腐烂，是吧？那么所以他就同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呢就是死掉了完全死掉了，因为耶稣是完全死了，是吧？另一种呢就是还没死，所以他这个就是复活和身体改变活着改变形象。所以耶稣复活了，他的形象肯定不是他死了的那个形象，所以门徒看见他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那么耶稣说真的是我所以我们这些不管是死了的人还是活着的人，将来有一天这个身体要改变啊，这个在主耶稣的身上都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例子，那将来怎么样他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死了以后还有多长时间等候？有人说我们在主里睡了的人这个睡了的人表示说我们进入到一个时间停止的状态睡觉对我们来说是时间停止的状态因为没有变化所以你睡了几千年或睡了两天都一样我们睡了一觉醒来哎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了所以当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乐园的状态是我们还是每天过24小时那大概不是这样，因为是只是灵嘛，我们还没有新的身体还没有给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因为作为人来说呢它必须有两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体和灵的两个部分，单有灵就不算是人所以这个灵它必须有一个新的身体以后它才能进入到人的生活状况里头去，所以当我们这新的身体还没有给我们之前的时候，这个灵它可能是一个沉睡的状况那么这个沉睡的状况就没有时间的概念了，所以无论什么时间它进入这个灵的状况以后它停在那儿，随着我们这时间的推移它在那里是一个 安睡静止的状况，所以等到他醒过来穿上新的身体的时候，原来跟我们都在一起，啊，所以我说秀梅姐去了，其实她现在她没有，她在停在那儿，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和她一块儿去，她一醒过来的时候，哟，我们和她一块儿在一起，是吧？所以她不是现在在那里，哎呀，天天盼着我们去，没有，啊，她在那儿停着。啊，所以等到有我们跟他一同见面的时候，在他来说没有时间。他说：“哎，怎么我刚来你就来了呢？”啊，哈哈对呀，啊，这个，而且，死了的人要在我们之先复活，这圣经上说的。那，啊，我们这个活着的人后改变形象，啊，就是这样。所以说死了以后立刻上天堂，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那么在某种上也对，因为你就是立刻去了，因为中间这段时间你还没去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是吧？在你自己的感觉好像你是立刻到了，啊？
是认为上天堂？
哎，不是，是认为你立刻上天堂，因为你死了，啊，然后你上天堂是吧？但中间这一个时间呢，因为你不知道，所以在你的感觉上你是立刻去了，是吧？实际上他没有。那但是这个中间的这段时间呢，对一个人来说，因为它不变化，它没有意义，时间对它等于不存在，所以等于你仔细想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死了立刻上天堂，因为中间的这个是对他来说，他感觉的就是立刻，是吧？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大家能明白我说的这个时间的概念的问题？
关于这一段在圣经上是有描述的，就是要等一段。还有包括活的人到时候是要转变形象，
他活的人要改变形象是非常准确的，
这是在圣经上
圣经说的啊。这个我们经常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段经文，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对不起，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第十三节，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基督里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每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所以下边说你们要用这话彼此劝勉。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你说的翻的是后书是吧？哎，啊？
没有说转变形象的意思。
活着人要改变形象吗？必先复活。活着人要改变形象是在另外一处经文里边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大家会还认识吗？
形象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就是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我不愿意你们我们不是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在眨眼一瞬间眨眼之间，末筒号的吹响的时候，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一切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啊，这必死准备的死者。
这个要改变，这个也许是指的这种状态的改变，而并不是这个形象的改变，因为形象的改变没有意义。它
灵性的改变
不是，这是指的身体的改变， 因为整个十五章是指的复活的身体啊。下边说死人复活是什么样呢？啊，说是我们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刚强的。也就是说，我们借着今天我们这一个肉体好像一个种子，那么上帝要借着这个肉体来操练我们内在属灵的生命。所以操练好了以后，这个肉体要脱下来，那么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么这个新的身体，如果人死了，灵魂已经和身体脱离了，那么神要给他一个新的身体，那么这个是复活，穿上一个新的身体。那我们还没死呢，还带着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是带不了永生里边去，带不进天堂去的，所以他要改变形象。那么这个肉体要变成一个必朽坏的肉体，变成不朽坏的，
还是要灵性灵附上去，附上这个身体是吧？
就是整个状态是升了一个级别，
是
吗？肯定是指的，
哎，啊，是啊，
肯定
是，
就是不完全是身体，它就是指的一种级别，也就是从1000号升到2000号，
已经不是凡人了。
对，
那时候没有凡人了，
这个
没有凡人了，
改变肯定是指的综合的这么一种改变。
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最后的话是用火的那种形式来的嘛？那这样的话不是变成了太空人
了？对啊，不是太空人，到时候就你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是
吧？不受关，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我想现在不要太多的讨论。
用我的形式来毁灭这个地方，那我们要怎么样一次性一下子就是来改变这个形象的话？物理的那个状态来说怎么
说？神到底？
保尔说那时候他不已经不知道他在人家是什么样的。
当然知道，当然知道，不知道不麻烦了。因为，这个有人问啊，这个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到了复活的时候，我们过去的东西还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嘛。人的自我认知哈，这个 self identity， 大家安静一下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放在心里的，就是说，等到主再来，或者我们死了复活，或者说我们活着改变了形象之后，那么我们对于自我还认不认识呢？当然认识。那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我的自我认知的问题啊。比方说早上起来，我们晚上睡觉起来一睁眼，哎，我还是我，对吧？那我还是我，我怎么知道我还是我？我的记忆嘛，是吧？哦，我知道我还叫张丹妮，我起来了，我过去我是从哪来的，我现在在干什么。有时候早晨起来会醒来以后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糊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时间，有没有时间醒过来以后我在哪，今天是星期几，今天干什么。这个尤其是累的时候呢，你特别容易产生这个问题。我有时候我早晨起来我一紧张，我说坏了，几点了，现在今天有没有讲到，有没有耽误。就是你会这样紧。那么你会有这个记忆里边呢，就是你自我认知的那个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你醒来你想，哦，我姓李啊，这个我怎么回事，你就坏了，你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审判一定是你有记忆审判才有意义嘛，是吧？所以神让我们有记忆，这一生最后造就出来的成熟才有果效。如果你全忘了，你还有什么果效？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有些人就说，哎呀，当我们死了以后，这个大脑的功能不存在了，但是灵性的记忆还存在，这个是永远抹不掉的。那今天我们电脑上的东西你可以 delay 掉，但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东西是 delay 不掉的，永远存在我们的永远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头。这个肉体，我们的灵还在肉体活着的时候，它受到大脑功能的限制，但是等到我们复活以后，当然那个时候怎么样我就不知道啊，它并不随着大脑的功能的限制。这个就好像你用一个 U 盘是吧，你存在 U 盘里边，你放在一个电脑里头，如果这个电脑的功能很差，这个 U 盘的信息读不出来了，那这个荧光屏里边表现不出来。所以有一些人，你比方他到了老了，老年痴呆了，那他表达不出来了，他并不影响 U 盘里边的记忆，他只是那个电脑的处理器出了问题了。所以你在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不能表达，其实他 U 盘里边的信息全都在。 将来审判的时候，那个里边的东西一处理，里边的信息全部出来，是吧？不会因为你的处理器出了问题以后，你原始的记忆出问题，原始的记忆不会出问题，啊，上帝把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大脑的功能的记忆是有限的，所以你小时候很多东西忘记了，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这个科学上都知道，那个都在潜意识里边，不会忘记的。而且那些东西都影响着你现在的情绪也好什么的，潜意识在里边的影响，啊，所以在你的 display 里边好像没有那个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在底下，那它都是里边的一些信息。而且这个东西呢，这个好像那个 digital print 啊，就是你这个数字的印记在那里，那个东西永远抹不掉。那所以等了有一天上帝恢复我们的肉体，恢复我们的功能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在那儿。那么我们感谢上帝，今天神给我们有忘性啊，使我们的记忆能力不是那么100%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可以放下过去的包袱啊，可以使我们的生命继续得到操练，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如果过去的东西我们都不忘记的话，那就糟糕了啊，我们过去的东西成为太沉重的包袱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忘记，那么我们也有记性，那么有选择性的记忆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受审判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有点不大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过去好的不好的丑陋的难过的全部拿出来了啊，那时候可能不太好意思。但是那个时候呢，产生了一个没有后悔的懊悔，因为主已经饶恕了我们这一些的过犯，只不过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走过的，好像一个电影一样，当年你哪时候说过谎，是吧？当年你哪时候干过什么事儿，是吧？这个说过这种话，就是啊，那是我干的吗？真的不好意思，感谢主你赦免我，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没有后悔的谦卑的心，我们进入到永世。我们知道主耶稣接我们到那里去，他的生命和我们之间的合一，对我们的祝福将是何等大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在永世里边的感恩，啊，在永世里边的感恩，因为主没有把那些东西归在我们的头上。所以将来我们受审判的时候，神不是把罪归在我们的头上，而是使我们知道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是吧？但是那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将来他们受审判的时候，他们下地狱，他们无话可说，啊，所以把那个 U 盘里边的那些东西的功能全部给它打出来，这就是你走过的一生，那最后的结局在这里，无话可说，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最后导致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当然圣经里边他还是用当时的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吧？这都是用人当时的人的语言能够了解的情况。但是天上灵性里边的审判，属灵的那天国的审判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但愿我们不要到那里去啊。
刚才不是说吗，他说审判听起来也不舒服，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我们审判是我们的结果，我们的归属。但是呢，我总觉得一个人假如说老是想哎呀，我们以后审判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应该是活在当下的时候，应该是把住我们现在这个过程，不要老是去找到去在意这个结果。老是谈这个结果的话，我们的很悲观，我觉得。我们要在意的就是我们的在意的这个。
你没有结果怎么在意过程
了？我知道，但是就是说我现在我们今天的话题老是谈这个结果，然后
因为今天是讲基督徒的盼望啊，这个我们的主题是讲这个，对呀，啊，而且
那我就谈到这个结果的话，我就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3500年之前挪亚不是生了三个儿子吗？哎，那我们应该是闪的儿子，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东部的那些基本上是闪的儿子，
闪的后裔啊，
闪的后裔。那 脉散的后裔呢，其实现在在整个地球上来说是他是占大多数的。
嗯。
那么一开始神子带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他觉得他说你一家人是配得做我的那个啊后裔，然后呢就让他的一家进了那个挪亚方舟。那么赏也是进去了，都进去了，全家人都进去了。那现在呢，就是说赏是整个地球上的可能三分之二吧。
啊哈。啊哈。
就是说东南亚地区或者是。那现在就是东南亚地区其实更多的是信的是佛教，不是基督教。那这个一开始是神的设计，就是说我要让你们的都遍及整个的，就是说地球吧。那现在是我们是都是神的后裔，而且都是从佛教里面出来的。那这个过程当中，神会不会觉得就是说我的儿子三个儿子，就是说赏识的后裔是最多的，然后呢也是最就是说没有背离我的可能是最多的。那这样的话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话，他是怎么想的？作为自己的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爸爸，就是说那个儿子背离他的时候三分之二，他怎么想的？
因为我不是他，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过有一件事情啊，圣经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受苦原是与我有益。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历很多的苦难，今天我们能够非常诚心的归向上帝。我也相信虽然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里边，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基督徒不多，神在各大民族里边，今天我们看到的真正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差不多都在2%到3%之间，犹太人更低，是吧？这个其实现在在欧洲的国家里边，你不要看到表面上的基督徒很多，实际上里边真心追求生命得救的人并不多，是吧？Korean 现在名义上的基督徒很多，那实际上里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比例仍然大概还是一个不太相对的，它可能会高一点，啊，所以这个呢，我不知道，这个是神到最后怎么设计的？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因为我不是神。所以他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可是沉沦的人多啊。那么有人说上帝是无所不能，他不能救他们吗？我说能，但是他为什么不救呢？我说将来有一天你问他吧。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听到福音了，我们要不要被得救的问题。如果他得救了不得救，那在我的身上有没有责任的问题。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指责上帝或者质问上帝，上帝翻过来问你这个路你怎么走的，是吧？这个责任你是怎么负的，是吧？所以神已经把我们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了，对吧？这个也把传福音的责任给了我们了，可是最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们就是传福音的，拣选还是神？
是啊，所以这个里边呢，其实我们讲来讲去，到了最后还是在讲一个谁最后负责任的问题。啊，我们常常是想把责任推出去，啊，但是这个东西呢，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因为我们被造的位分在这儿，所以神把这个得救的恩典给我们，那么我们最终的选择，当然神的拣选，我想，神的拣选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有机会听福音，啊。这是第一个拣选的这个表示，是吧？拣选的第一步啊，是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了。那么我们听到福音的反应怎么样呢？其实现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福音的。我曾经在环球电台工作，我就知道福音现在 真的是像水充满海一样充满全世界，因为到处都有电波、有网络、有书籍、有教会，完全已经覆盖了全世界。啊，不过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去重视这件事儿，啊，寻求这件事儿，追问这件事儿，对吧？如果我们不重视它的话呢，那还是，不会，就是我们跟福音擦肩而过，也对我们没有效果，啊。我们悲观，其实这个呢，对人生不是悲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啊。有人说，鸵鸟有一个习惯，把头藏在沙子里，啊，不去面对危险，不去面对危险，危险还是在，啊。当然这个说法不对，因为鸵鸟不可能把头藏在沙子里。那沙漠里边的沙子太热了，鸵鸟把头藏在沙子里，头不煮熟了嘛，啊，当然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要客观的去面对，要去面对我们实际的要面对的，那，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必过多的去强调，所以圣经里边对于天堂地狱的描述并不太多，啊，但是呢，也不能不描述，也不能不讲。是吧？这个是客观要等待我们将来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审判是我们最后要负的责任，啊，我们不必太多的高举审判，但是呢，我们知道审判是要到来的，啊，所以你开车的时候，我们说小心小心，红灯一旦照了你，这个你就要罚款，啊。我们不必要太多的强调罚款啊，我们强调好好开车，是吧？可是呢，你也要知道，你如果你开不好的话，最后这个事情他总是要追到你的，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平衡，完整、系统、客观的来认识造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给我们的设计，但是这里边最困难。也是最高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问题，啊，这是人的生命最高价值的所在，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这也是最困难训练我们，因为我们不想听话，啊，所以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使得这个整个的救赎的工作变得如此的 complicated， 变得这么麻烦，啊，任何机械的东西都很简单，啊，要么报废，要么修理，是吧？可是人不行，又不能报废，又很难修理。你修理他，他抗拒你；你报废他不行，你爱他，是吧？他是一个生命，你不能随便扔掉他。这个就像我们，做过母亲的这个教育孩子就是这样，是吧？他太听话了还不行，啊，你就觉得这个孩子有毛病了，是吧？你就坐着，他永远不起来，那就麻烦了嘛，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吧，他自己没有自主权，没有自己思考的能力，又不行，是吧？所以他不听话还不行，那这个非常麻烦，是吧？这就是人格的独立自由意志和他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就导致了整个这个上帝的工作和我们人类的工作的一个复杂性，就是它关键是出在这儿，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定位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不偏废，不希望了，我们不要偏废啊，希望我们能够准确的把这个福音的表达出来。可是我们有一些这些严肃的事情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要去知道，要好好去面对它，就是啊。时间已经过了不少了，大家还有问题吗？一个最后问题的机会。有没有最后的机会都通通放弃？那我们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大家还可以还可以继续问啊。小东吧，我们就结束祷告好吗？好，我们大家一同站立。